接棒人。
莫想贴沙罗尼家前后书。
我是陈雅芳，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个时间里面继续的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给我们的引领和教导。那上回在节目最后呢，我跟你预先看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9-12节，不知道这段经文给了你什么样的提醒呢？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好好的学习。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读一遍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9-12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虽然是写给从前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呢，保罗在这也是劝我们要彼此相爱。在平顺的时候，在受逼迫的环境里面，教会是最能够表达见证出来的，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听起来好像不太难，但是实行起来真的不容易，特别是有患难的时候。其实难处呢，或者说患难呢，本身并不可怕。如果在患难当中，人跟人的相处彼此有怜悯关顾，彼此相爱，大家苦就一起苦啊，甜呢分享着甜，很容易就过去了，是不是？大家都不会饿死，也不会渴死，对不对？就是一瓶水一人喝一口，足够的耶。但是如果在一些个患难灾难中，没有彼此的关顾，互相的相爱体贴，人就会失去安全感，失去爱心，失去喜乐，甚至于失去了生命，很可怕。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学会彼此的帮补。其实神知道哪些人是有特别需要的，也知道哪些人可以满足不足的人的需要，所以圣灵会做提醒感动的工作。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去做应该做的事儿，就能够发现，哇，原来我把自己的身心灵交在天父的手里，我就从我的这个脑子心灵跟思想意识里面很自然的就会感受到某个地方某个人有需要，那我的爱心自然呢就会贴上去。那从哪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如果我们平时啊说，哦，我信耶稣已经得救了，我有永生了，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可是有的时候心里面觉得有点扎心，为什么呢？神说这件事情不能做，我已经告诉你啊，我在圣经里面留下的话语也清楚的跟你说明了，为什么你还是犯错呢？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的心，爱就会在我们中间消失了。人没有爱，就像那个枯了的庄稼，枯了的一棵大树也好，没有生命力了。没有生命力，还谈什么爱呀？对不对？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发生在一间神学院里面。有个姊妹需要一笔钱交学费，可是呢，他本身呢只有1/3的钱。于是呢，他就向神祷告祈求。那圣灵呢，却给他一个很踏实的感动。虽然你手上有几百块钱，但是不足，对不对？ 你现在先把这几百块钱啊，在我面前献上，然后交给一个弟兄。好，他的学费都不够，仅有的几百块钱还先给一个弟兄用。这姐妹呢，祷告完了，她顺从神，把那几百块钱就给了一位弟兄。果然呢，那位弟兄刚好就是缺那几百块钱，有了就可以交学费了。这个姐妹呢，就再在神的面前祷告：天父啊，我现在可是一毛钱都没有啦，可是我的学费怎么办呢？哎，后来呀，神感动一位老师，他呢就奉献了一笔钱，而想来想去，这给谁呢？于是呢就想到这个姐妹，于是把这笔钱呢就给了这个姐妹。这个做老师的在祷告里面对神说：主啊，我真的有这个感动，可是我手上其实没有这笔钱呢、啊。我有感动是来自你，那钱也来自你啊。这个时候呢，有个职员跑过来找这个老师，拿着本账簿准备跟他对一对账。原来呢，之前计算工资的时候呢，少算了1000块钱给这个老师。那这个职员呢，就打算的这个下个月呢才发还给他。但是呢，他在整理这个账本的时候呢，心里头不踏实，因为圣灵一直在催促他要马上过来。老师对这个职员说：我真的要感谢赞美神，因为我现在缺的就是这笔钱。因为我之前神引导我感动我，把一笔钱拿出来奉献给神，交给一位姐妹交学费。于是他们俩一块儿到了那个姐妹那里，于是把这个钱呢就交给她。姐妹非常的欢喜快乐，并且呢一块儿的感谢神丰富的预备。听起来这事儿呢转来转去的，是不是？可是这个见证呢，真的不但让当事人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动。这也是教会。什么是教会呢？咱们不是学习吗？每一个基督徒，每个弟兄姊妹就是神的教会应该有的见证。神的灵催逼感动的时候，要好好的祷告，安静，并且很踏实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神并没有改变的话，就放心顺服。神的灵会自然感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完成彼此帮补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神会帮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神创造宇宙万物，天底下所有的事儿，咱们的天父无所不知，他又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呢，我们要时时刻刻有一个祷告的心，让我们的心灵非常的敏锐，时时刻刻预备好，能够顺从圣灵的指引和感动，并且能够懂得在爱里面，神的爱里面彼此的互相帮补。求主祝福我们，特别是在有缺乏的这个环境当中，事情当中，教会是充满了神的爱的，神会眷顾，也会感动，也会带领，并且也会赐恩。好，接着呢，我们要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到14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弟兄姊妹啊，当你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心里头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的确讲到死亡，对我们来说呢真的很灰 很负面，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关心的人，对不对？我们面对死亡真的很痛忧伤，因为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就算是大家都是基督徒，一旦面对死亡呢，还是有不舍的跟恐惧感，对不对？人都是软弱的，对死亡来讲，我们真的学习的不够，尤其是我们所爱的人亲人离开更加的痛。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会难受，我们会哀哭，但是却不会因此失去了指望，因为深知这个肉体的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啊，就是俗话讲的完蛋了，不是。保罗在这里对死亡有非常崭新的解释。经文十四节说，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啊，这个字非常的巧妙，睡了的人表明死亡不是结束，只是在基督里面睡了。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都要复活。不是这个肉体生命展现出来了，那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啊，我们也必在主里面再一次的跟他们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永恒的盼望。若是我们不相信的话，那就是最可怜的了，你还有什么指望呢？我相信啊，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如果有相当的年纪的话，就算年轻人也会面对有所爱的人亲人或者朋友什么去世啊，人去世了自然会带来心灵上一些非常难过的状况。那么我想问弟兄姊妹，如果是在主里面的家人或者是弟兄姊妹不管用什么样的原因啊，他失去了生命，会不会难过？会。有没有盼望？有喂。在地上是什么？劳苦愁烦。当然不同的状况人会失去生命，但是这个地上本来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不是到永恒的。你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会有肉体的生命，但是神给我们固定的时间，当我们离开这个肉体的时间到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去到哪里？去到神的面前。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父神的天家了，永永远远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非常通达的思想意念，是不是？然后其实活生生的人呢，面对死亡呢有好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哎，原来世上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开始喘气儿，有一天呢也是要面对不能喘气儿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喘气儿之前有没有得到永生，有没有相信耶稣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反而是最重要的。所以咱们的家人，咱们的亲友，我们所接触的人，有没有因为我们是个基督徒而我们尽了本分，把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使他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不至于因为生老病死成为灰心的人，成为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你说对不对呢？